南无。宝王三昧念佛之旨，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又我大师十弘禅宗之六祖，属说岂非禅阳少时之禅，乃云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若依此语，则谓不比持戒修禅一，而不知心若平，则我待物无不平。物我既平，岂可杀他自扬，道彼自立，分男女相而行非恨，语不真实而更饮酒，使醒醉一时。心平既无此犯戒之相，则一切戒皆在其中，岂可全不持戒于劫杀人等而云心平？是之捉持心平何劳持戒之余，正是显于大戒也。禅之一字，禅字乃是梵语，此番境内，或番正定，或番一行三昧，其有行直之人，其心内而不静，其注定而不正，其行而不一者，是之何用修禅之余，正是显于深禅也。大师行超天人之表，道龙象迹之间，孔后学着法尼集，于戒体中说何劳持戒之余，于禅境中说何用修禅之年，立此则知意于必当求生净土法中，而说不必求生自愈，后学忧转泥疾，为时不必求生，愚之甚也。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能够体会出妙耶大师苦口婆心。我们末代的众生对禅宗祖师的这种门庭施舍教法，常常会错会，不了解祖师的用意所在，执着字面上的东西来妄生理解。由于后人这方面的错会很多，所以这里妙耶大师就用一些文句六祖慧能的文句，来阐释透过这个文句怎么理解祖师的心所以又我大师就是指弘扬真实的弘扬禅宗的第六代祖师他所说在这个他视线不是文字，然而所说都是称信道出那他道出的都是佛所传的心印所以他阐扬的都是少时之禅。少时之禅就是达摩哟这个住在少林寺九年面壁哟那么六祖慧能是继承着达摩的， 这样的禅法。那么我们现在就得要对于达摩的禅法要有所了解，它的一种中风的特点是什么。这个达摩祖师到我们正南过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了。禅宗第28代祖师，实际上他的师父啊，这个第27代祖师就已经跟达摩说，你付这个衣钵给你之后，67年以后你要到正丹国去。那么达摩来到中国跟梁武帝话不投机哦，就一苇渡江到了少林寺，嵩山少林寺，当时也就是百位的一个治辖范围。那么神光禅师向他求法这个断鼻求法那么这段话我再跟大家看看达摩祖师他传心印的风格这个记载在祖堂集这是比景德传灯集还早50年的一个早期的禅宗的一个记载这个南唐时期的唐五代时期的这记载比后代记得要详细一点当时慧可就说请和尚安心，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心这个慧可说密心了不可得就良久密心了不可不得，达摩就说密得岂是汝心，与汝安心静，有这么一句话原来我们看到都是与汝安心静密得你能寻找到的这个东西哪是你的心呢，就是你在你密心了不可得的时候给你安心安好了唯汝安心静，汝今见否，慧可言下大悟，言下大悟之后禀白了他的一些体会慧可白和尚今日乃至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今日乃至菩提不远，是故菩萨不动念而至沙婆若海，不动念而登涅槃岸这就像这个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讲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本不生灭那一段5句话，实际上慧可也谈到当下限量的境界，知道一切法本来空寂妙明真心现前妙明真心原来无量劫以来离我们不远，伴随着我们那要了解这个事情要不动念，动念即错才能到达一切种子之海，不动念才能登上涅槃彼岸这一说一禀告，达摩就印证如是如是这就是指归向上本分慧可进一步就说和尚此法有文字记录否，就是你这个传这个法有不有文字记录，达摩说我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那你看这就是达摩祖师他这个赴衣钵时候他的一种着定一种中风当时有一位太守叫杨玄之，向达摩祖师请问心法从这个请问心法这个达摩祖师回答来看，表明他一种方法 啊，这个像就指示大道如何通达佛性，修行用心和名为主啊，祖师啊。达摩有一段话啊，这段话啊，也就是泯灭众生的分别啊，亦不睹恶而生贤。你不要看到恶人恶行升起贤起之心啊，亦不睹恶而生贤，亦不观善而勤错。也不要看到什么善的就好像要向往去修行啊，亦不舍愚而敬贤。这个愚人你不要舍他，贤人你也不要去啊故意去攀援他啊，亦不抛迷而救悟啊，不把这个迷惑抛掉而去啊趋向觉悟啊。你看他这些，因为众生都在善恶啊愚贤迷悟里面打转嘛，所以他要超越这些对待嘛，啊，超越这些就达到大道习过量。你要到达那个大道，它是超过凡夫的那样的一个分别执着的对待的，啊，通佛心习出度。你要通达佛心那种清净平等的心，才能出离轮回，度脱生死，啊，不与凡圣同禅，超然明智曰主，啊，不要在凡和圣这里面去计较，啊，你超越凡圣的对待，你就叫祖师，啊，所以这个达摩的这个作风，处处就是指挥向上的。啊，以后他是由于他达摩来我们中国也是备受艰难了，曾经有六次中毒的这个经历，下毒要毒死他。等到第六次，他也觉得他的啊因缘到了，他要走了啊，所以视现涅槃，活了150多岁啊。然后他这个把他这个。啊，葬下之后，过了不久，有一个百位的一位外交官员叫宋云，还在葱岭的地方见到达摩啊，达摩拿着一只直履啊，拿着一只鞋子啊，这个说到哪去，回自己的祖国去啊。然后这个宋云回到这个以后，再一看，原来他早就圆寂了。哦，但是他在葱岭是见到了达摩，哦，所以就把开棺一看，里面还真的剩了一只鞋子，啊，所以这就是直履西归哟，啊，这些，好。那么我们了解了达摩的这样的作风之后，那么慧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作风，啊，慧能祖师，啊，他跟那个慧明的。不思善不思恶啊，再就当下什么是你名上做本来面目，直指本来面目的啊。以后这个慧能这个龙天推出开堂接众，连皇帝都很钦佩他，想请他到啊这个朝廷里面去啊。慧能祖师都以老病来辞啊，来告辞不去。不去，当时就派了一个学检啊，就是朝廷的一位宗室啊，来向他啊，这是他来请嘛啊。等学检说：“你既然不去看看我怎么样把这个你的一种啊方法佛法心药传给啊皇上呢？”啊，因为慧能回答这个学检宗室的话，他也就是谈这个问题。你要得到心药，也就一切善恶都不要去失掉，自然就能切入到清净的心体，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啊。好，这个无论从达摩还是慧能祖师啊，这样的一脉相承，都是直指本分的啊。所以我们了解他的中锋，他的拙劣，就看看六祖坛经里面他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个风格的啊，充满这风格。那就看他比如谈到持戒问题，他有个这里分析他两句话 心平和劳持戒，行直和用修禅。啊，你心平等了，还要去谈什么持戒呢？啊，你的行持正直呢，还要去修什么禅呢？啊，那这个话都是以理夺事的，都是那你不要执着那个事项上啊，这个啊持戒我持戒你不持戒这些东西的，啊，但是破执着的话，你不要去理解为哦六祖慧能啊他说不需要持戒，不需要修禅，你不能都是这个结论呢，啊，而要理解他这句话的落在什么地方，啊。要知道一个修行人如果他的心真的是平等了的话，他心平等对外部他也平等啊，这个心物都平等同体了，他还自然他就会有同体的慈悲心了，他还会去杀人吗？啊，杀他人杀众生的生命来滋养自己吗？他不会呀，因为他有平等的悲心哦，啊，他有心平等呢，他还会偷盗别人财物来利益自己吗？他也不会呀，啊，他也不会执着男女相而行不敬恨哦，他也不会去讲那些妄语喽，他也不会去饮酒喽，啊，所以一个人修行人心平等，就没有这些犯戒的相。当没有这些犯戒的行为犯戒之相的话，你在心平等的当下，一切戒恨戒行戒力戒相都在里面嘛，啊，你怎么说就能说哦慧能祖师啊就不提倡持戒啊，不提倡持戒难道他要劝人去杀生吗？啊，去偷盗吗？去饮酒吗？去邪淫吗？啊，所以我要了解啊，这个只要心平就知道啊，这个说这句心平和劳持戒的话的时候，正是显于那种大戒的这种体性在里面，是这样理解哦，这就是止归心体啊。那禅也是这个样子啊，禅翻译中文叫静睿啊，或者镇定的意思，或者一心三昧的意思。好，当一个人他的行为都很正直的时候，那他的心念还能不清净，还能不净吗？散乱的众生心都是弯曲的，都是机心哦，啊。为什么讲要修戒定慧？戒定慧就好像一个猪童子，你这个蛇在外面它总是要弯曲的，蛇性都是弯曲的，你一定要给它一个猪童子，让它钻进猪童子它才会直啊。凡夫众生也是这样，如果他不修行不持戒不念佛，他一定是机心充满的啊，一定心有千千结的啊。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个社会这种非常混乱呢？因为大家都用机心了，很难找到一个啊正直的人了啊。所以通过他结果上的行直来推他的因，他的心内啊一定是静的，一定是住在定里面的啊。所以何用修禅啊？行止何用修禅一语，就是正是显于在甚深的禅定状态当中。不是说你不要去修禅啊。那个慧能祖师在这个坛经里面，他是不断的对那些很执着坐禅的人，他会破斥他啊，不需要去执着坐禅啊，就好像这个。马祖道一去度怀浪禅师，怀浪禅师天天在这打坐啊，非常静静打坐。这个马祖道一就觉得他执着打坐了，就故意在他面前磨那个砖呢 啊，在那天天磨砖，磨砖这个还浪就说，你磨砖干嘛呀？啊，他说我想磨砖做镜子。啊，哎，这个还浪就说磨砖怎么能做镜子呢？做造人镜子呢？好，那马祖道爷就有个机会，磨砖既能不能做镜子，那你打坐怎么能成佛呢？啊，这下就让他警觉起来。是啊，磨砖不能做镜，打坐何能成佛？啊，那当这个车不能走的时候，你是打车呢，还是驱牛呢？啊，哎，让他开悟了。啊，这都是禅宗的一些着点。你不要执着天天去打坐啊，但是也不能说不去打坐啊，是这么一个。所以这行止啊，何用修禅，就显于啊甚深的禅心，就是那种寂然不动的啊那种实相的心啊，是表达这个啊。那你不要在事相上去执着那些东西。所以表明这个慧能祖师他的那个德恨啊超过一切天人了啊，他的这个道德在这个相法之际哦啊，那都是啊稀有难得啊。所以他的一种着略就是怕后代的学人这个执着一种法，执着一种事相上的东西不能去变通，他一执着就一定是边界嘛，一定是对待嘛，啊，那就一定是不能觉悟到我们与啊这个啊这个根骨根心的那种妙明真心嘛，啊，所以他就在这个指向无作界体当中来说事相上何劳持戒之女，啊，指向实相的禅境当中。啊，说何用你在天天在那里打坐修禅，他是这样的，这种以理夺事的啊。那么了解呢六祖慧能这样的一个教学方法，那就回归到前面讲的啊，这个求不求成西方极乐世界的问题。哎，你就以这个来以比况，举一反三啊，就知道六祖慧能在讲净土的时候啊，他一定在那种在实相应当求生净土的法当中要说出不必求生的语言出来，是不是？因为他要指向心净则佛土净，指向无生的法体，他不能说在你事相上要有一个要劝你求往生求这么怎么，他一定在事项上给你扫荡啊，说不必求生的这个语言啊。那不必求生正是显于他这个求生净土的实相的这样的离体啊，就好像他说不必持戒，不必啊，你不必持戒正是显于他的无作戒体啊，大乘的无作戒体啊。所以我们要理解他的用意在什么地方，不能在他的文句上去执着他的表面上的意思啊。表面上的意思就哦，原来真实的不必求往生，这就是愚痴到极点了啊。那么慧能祖师作为这个以达摩祖师的着略来度化众生的这样的一个中锋，你如果叫他哦，天天劝人去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肯定作为禅宗的祖师的门庭，他支撑不了了。他一定是说啊，不必求生的，啊，当下指向你啊，当下啊就是极乐世界了，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好，下面就分析他啊，分析这个。盖大师所说反劝也，祖祖所谈顺赞也，非顺则无疑起进修之路， 非凡则不贤圆顿之修，反劝顺战，系因当时之机，无有实法。如云逢佛杀佛，岂真杀佛乎？若杀佛之语是实，则文殊撞见亦是真杀佛乎？苟随古人之语，不求古人之心，为实不必求生者，正所谓提伏上位，为世属尊御师等人翻成毒药医。是故大师称彼三地圆妙之理，于有声中说无声，于无证中说修正，二边颇得中道不存，令教成圆顿法门坦然明白，如结日月于昏居，无不蒙照，而为禅宗于念佛三昧净土旨趣有所未尽，可夫？若夫何惜导错功长安善导信缘禅师，自觉持觉，岂非继其后者？皆能圆秉一因，立弘师道，道真怀玉，行业绝章，圆照禅竹师其宴一座，况今禅林为病身念诵，及徒皮十念称佛名号，比其往生是在典章，余风犹在，更惜祸焉。好，先看这一段。好，这个慧能祖师在《坛经》里面涉及到净土啊这些开示啊，他就是叫反劝，从反面来劝往生的意思啊。那么其他宗门教下，特别从慧远大师啊这些正面弘扬净土法门的祖师，他所谈的是啊随顺经典来赞叹念佛法门，是吧？一个是反劝，一个是顺赞。好，那么这里面都有作用啊。如果没有这个随顺赞叹净土法门，就是正面宣说净土法门的话，就没有办法来启发劝进大部分学人修行净土法门的路径啊。所以他是正面的，是要啊这个正面宣啊宣讲净土法门。哎，那么这些禅宗祖师用反劝的形式啊，用反劝的形式来彰显圆顿的这种修正啊，所以非反劝就不能彰显圆顿之修啊，因为他直接指向这个本分的这个九品往生里面上品终身，他有一个条件是解第一谛，解第一谛就是相当于宗门的开悟啊，你以宗门开悟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上品终身的条件啊。所以他就彰显着这种圆顿的教法，净土法门在理上它是圆顿的。无量寿经讲，如果你只信阿弥陀佛啊，但是你对自信本具佛性你信不及的话， 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一乘。用圆弘道居士意思来讲，要对于自信这一点，自心啊，即心即佛，有一个高度的自肯的话，一定要达到开悟的水平，才能够完成自信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啊，了解这个禅宗的一些这个道理啊，啊，对于我们真上往生的品位是有帮助的。了解这个圆顿大法啊，这个一大事因缘，这种如来藏性，这种不假修正啊，一尘不染啊，这种啊真如妙性啊，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无量劫以来这种真明妙性虽能伴随着我们，但是我们都迷惑了，都不了解了。但实际上这种无量光无量寿都在伴随着我们，天天伴佛名，无量寿就在我们内心结驾辅助，无量光就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动地，我们每天见闻觉知的那些感受状态都是虚妄的，但是见闻觉心的那种体性就是我们根骨根心的佛性，比如我们的见性，比如我们的闻性啊。那如果我们每天对我们的见闻之性有一个限量的亲切的这种回归，这种把控，那你说我们这一刻也不就是禅境上修了吗？啊，那么这样的我们的品位绝对会增上的啊，不是仅仅是执着这个念佛的事项而忘记了或者不承认那种啊向上在毗卢遮那顶上行的那么一种境界啊。实际上我们这句佛号你能够把它念清楚听清楚，就是闻性在起作用，这个闻性就是我们佛性的圆通常的佛性嘛。你要去体认呢、啊、你要去信解呀，你要去担当啊，啊！所以这个禅宗的很多公案，其实我们净土法门的人可以看一看，有时候看过去，很有启发的，也很有意思的，啊。这是解决第一谛的问题，你解决了第一谛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就能够对净土法门有更坚实的信心。因为净土法门是谈妙有的，妙有是从哪来的？是从真空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你看天经菩萨就讲极乐世界无三类二十九种庄严，叫第一义谛妙境界相，他把这个一联系起来，禅和净都在里面。第一义谛就是禅，禅就是无量寿啊，这种妙境界相，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无量光啊，就是那个真空产生的妙有啊。你真空妙有无量寿无量光的整合就是实相，就是佛性，就是一真法界，就是一切众生当下这念佛的这一念的体性啊。那宗门下的祖师要通过种种的这种开示啊，剿灭我们的情识啊，超越我们的对待，让我们体证这个事情啊。那为什么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体证到了，你真是觉得哎呀，就这么回事啊。这个你比如我们早上下殿的时候，哎，我这今天早上上面觉得哎，这我们这边。大雄宝殿也在念三皈依啊，这边的佛号也在进行回向，你的文献里面哎，把这两个都听得清清楚楚明白的啊，这可不是我们的佛性在起作用啊。就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分前后它都能层层的照清楚， 我们的文献可不就像这面镜子吗？啊，所以你常常要去体认它，啊，当我们很多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的时候，很多的烦恼是来自于我们分别出来的。当我们分别在那里非常执着的时候，我们当下要觉悟一下，要把它回归到空性里面去，要看到它的梦幻泡影的一面，啊，不要去执着它，啊，这时候都要我们去常常去提思、去警觉，啊，我们活得才比较自在，啊，要么你在这个，特别是我们啊出来干这个事那个事，现在众生都是烦恼很重。你烦恼很重，你跟着他烦恼都一起走的话，那一天到晚痛苦不堪，啊！有时候要想到烦恼是他的烦恼，与我无干，用心如镜啊，芸芸自比与我无干。有时候常常要有这么一种注视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方法，你才能在这个世间活得下去啊！要么你活不下去啊，太难了，是吧？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般若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禅宗就是。般若之智慧啊，中国在这个晋唐之际，特别还在宋明，都有这个禅宗在我们这个遍及我们中华大地啊，啊，虽然达摩祖师说200年之后啊，这个明道者多啊，这个正道者少啊，等等这些，但是毕竟它这么普及啊，也说明我们中国人了不起啊。中国这个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孕育的那种深厚的文化土壤，能够把大乘佛法、把禅宗、把净土宗移植过来，那说明我们中国文化是太了不起了。啊，这个禅宗这个也是很圆顿、很高妙的。一个参禅的人，他首先要有大信，他信什么？信自己有一大事。有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而这是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东西，他首先要有这个信了，没有这个信他怎么去参禅呢？啊，你有这个信产生的疑啊，去参就有大信，有大疑啊，这时候就是茹毛捕鼠，咬住不放啊，最后铜底脱落啊，自信窘脱根尘那样的灵光毒药，这时候你这种人是什么人啊？那真的就像六祖慧那样的，行超天人之表，道融象寂之间呢、啊？那是人天之事啊！他超凡入圣了，他就回到了我们自信、清净的平等的觉性里面去，就不是一般人了啊！然后我们还在无明大梦里面迷惑颠倒的做一个苦恼不堪的凡夫啊！所以透过这些，我们要彰显圆顿的这样的一个啊理和事啊，所以无论是反面的去劝啊，反劝的方法，还是正面的赞叹净土法门，它都是应当时学人的根基来施舍的啊，而它是这种教学手段啊，从这个本体上来说，没有哪一个真实的法啊，法无定法啊，所以佛有时候会说我讲经说法49年没有说一个字，那你怎么去理解这话啊？这个法是啊，让众生度脱这个生死苦海的一个传法嘛啊，这个船过了这个河，你这个船就不需要嘛啊，这个法是一个药嘛，药方，你没有这个病就不会施舍这个药，你病好了这个药也就没有嘛啊，病无实法啊，大家不要以为法是真实的，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在里面，一切都要扫荡啊，这个涅槃都没有一个实体，更何况其他啊，所以这个宗门下就在这一点当中，他是单刀直入啊，所以他就有一种这种大机大用了啊，所以这个宗门的祖师有时候逢佛杀佛啊，都有个禅师听说 释迦牟尼佛降诞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个禅师听到了，说那如果我在场，我一棒子把他打死，喂狗吃，贵为天下太平，那谁敢说这个话呢？把佛都打死，给狗吃，贵为天下太平，他这个就是一个教学手段。因为一般人对佛，哎呀，神圣的不得了，是吧？他把佛看得越神圣，好像自己就越自卑啊，这种凡圣的对待非常执着，这时候就要下这个药方了。超越凡圣的对待，凡圣是平等的，没有神圣的东西，这透过对外面的否定，一定要回内重己灵哦，所以才有丹霞披佛烧佛这样的一个举措咯，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让我们指挥我们的本分的。你自己的自信天真佛都忘记了，你怎么就是老是去崇拜着执着外面的东西呢？回归自信，不是说他真的要去杀佛，如果说听到这个话，看到佛我就去杀，看到佛像我都要去烧，那就搞错了嘛，这个就这里举出文殊撞见，这是出在大宝积经里面的一个公案，文殊杀佛。那文殊菩萨是在什么的情况下拿着剑要去杀佛的呢？是当时文殊师利菩萨受那个善意天子的请求来入了如幻三昧。当时与会的菩萨也在这个文殊菩萨的这样的教法下，也都开了宿命通。开了宿命通以后，这些菩萨就发现自己多生多劫以来曾经造了多少恶业，杀父杀母呀，这个破身呐，这些反正造的恶业很多，所以内心就非常的忧愁非常的烦恼咯，非常的自责咯，由于这样的心态就障碍了他切入到无生法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咯。在这种情况下，释迦牟尼佛就加持文殊师利文殊师利他是很能了解佛心咯，知道该他要表演咯，文殊菩萨就拿着剑就冲着佛来了，要杀佛。你看这个举重是不是非常的特别但是佛并不害怕，佛说文殊你要杀佛，你要善杀怎么叫善杀呢？这个一切法如梦如幻这个没有能杀的你，没有所杀的佛，试问你怎么杀在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马上与会的菩萨，这些弟子们，于是菩萨马上也了解了诸法的如梦如幻既能如梦如幻，他多生多劫造的恶业也是如梦如幻他做去世的恶业罪孽的如梦如幻想之后，心就打开了他一打开就马上切入到无生法忍了无生法忍一来，这些菩萨都能够有神通升到空中就感恩文殊师利菩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拿着剑杀佛，使他知道了罪孽的如梦如幻了所以这是特别的教学手段。难道说由于文殊来拿剑杀佛，所有的人看到佛都去杀吗大家顶礼那恭敬都来不及，还敢去杀佛吗所以这就叫什么大机大用这个偶一大师也曾经用过这个例子 就是这些有时候治病用正常的药治不了，要以毒攻毒，用砒霜来治病啊。但是砒霜治病得到奇效，你不能老用砒霜治病喽。你犯个感冒你也用下砒霜治病，那就麻烦了啊。日常的疾病你不能随便用，这是特殊的疾病啊，是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所以要了解这个禅宗的这种大机大用啊，这个佛来佛斩，魔来魔斩，磕佛骂祖啊，这个他都来。哎，但是这些是一片佛心喽啊，真的是能利益学人喽啊。所以如果只是随这些禅宗祖师的语言